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节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加行位的意义。我们说到加行位就是有作用的，它可以让我们加快脚步，提升我们对佛法实证的这些知见，所以说它是有作用的。而且它也就是在说明说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是应该要加快脚步，所以说叫做加行。另外我们也解释唯识五位所谓的智量位、加行位、通达位、修道位还有究竟位，跟菩萨五十位阶，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这五十位阶，他所表示的意涵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菩萨的五十位阶所描述的是三大无量数劫他所要前进的一个详细的位阶，可是这个唯识五位所要描述的并不是三大无量数劫，唯识五位他所要描述的是一位菩萨他在一生修行他所要修学的一个过程还有他的目标。所以说资粮位跟这个加行位在菩萨的每一个位阶都是需要资粮的。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要进入这个实性的满足，实性位的满足，那也是要这个资粮啊。譬如说，如果说我们在实性位的时候，没有来听闻佛法，没有熏习一些佛法，乃至没有对众生有布施啊，或是对众生没有持戒啊，或是对于说一般的人没有忍怒，那表示这个人根本不会去修行的，他对宗教也没有兴趣。那如果有人对宗教有兴趣啊，他也想要修行、修身养性，那他开始就会有一些资粮啊。那有了这个资粮之后，他可能还要想到说，那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修身养性呢？能够有更好的境界啊。那个时候他就是进入了加行哦，因为他就要开始加快脚步来看看说那哪一个宗教对我是有帮助啊。这个就是他的加行。那前面他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啊， 能够对他人，行种种的布施，也对人家轻言软语，那这样子就是他的资粮啊。所以说，即使食性味的满足，也是要经过资粮跟加行的。所以，菩萨的五色味阶的每一个阶段，事实上都有资粮跟加行，并不是说这个资粮味跟加行味是菩萨五色味阶里面的特定的一个某个味阶，那这样的见解呢是错误的。那后面唯识五味里面的通达味、修道味跟所谓的究竟味，它所标示的是修学唯识，修学这个唯识的这种修行啊，它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它的目标呢是要能够进入通达位，乃至修道位，还有究竟位。为什么呢？因为要能够完全实证唯识的真如啊，那是只有入地呢才能够真正的实证唯识真如，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的清证唯识性相。那七住的菩萨呢，他证得的这个如来藏第八世，事实上他也是可以进入唯识性相，只是说他这个时候是见解上面的进入，可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相应唯识真如。那因为对他来说，他只是有真知见，行为上还没办法能够完全的清净，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实证唯识真如。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说在这个唯识五味里面呢，把七诸味的这个实证如来藏，只是把它归入圣解行味。也就是说，他只是在修学唯识的这个真如里面呢，他只是能够圣解，可是他真正的行为呢，还没办法真正的清净，所以说他并没有真正实证唯识的真如。所以说在这个唯识五味里面呢，他所标举的就是，如果要真正要修唯识行，那一定是入地以后，所以他标举的通达位作为修学唯识真如的一个起始点那这样的话才是这个唯识五味它真正的意涵所以说加行位跟资粮位，它只是在说明说一位菩萨他要进入唯识真如的这种修学的时候，真正去相应于这个唯识行的时候，他之前的准备工作就是要能够满足资粮跟资粮位的修行跟加行位的修行。可是在这个资粮位跟加行位的修行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没有丝毫的果证，并不是如此所以说唯识五味所说的是一位菩萨一生在修学在唯识的修学里面呢，他的一个过程。那菩萨五色味阶说的是三大无量数劫里面所修学的一个次第，详细的阶位所以说两者呢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所以说通达位、修道位还有这个究竟位，它是有固定的位阶，它因为它标举的是一个目标。可是资粮跟加行呢，它不是指的特定的位阶，因为它说的是说要到达这三个重要的目标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两者是不同的所以说不可以把唯识五味呢里面的这个后面的三个目标呢跟前面两个 位阶呢，认为说，他也有，资粮位跟加行位也有特定的位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见解就错误了，所以唯识五位跟菩萨的五识位阶他所描述的是有所不同的。好，那我们了解了加行位的意义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真正来说明四相行他实修的方法。四相行他所要实修的一个方法是说，当一个菩萨他对于佛法的一些见解呢，他有了正知见了，也就是说他对于五蕴他能够有初步的了解，而且这个了解是在八识论的这个前提之下呢，他有正确的了解。那有了这个了解之后呢，他必须要理清楚什么叫做五蕴，他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我们的觉知心所含摄的范围。因为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觉知心所含摄的范围的话，那代表说我们的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是所含摄的范围呢，我们自己不清楚。那如果我们对于它的范围不清楚的话，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前六识都是虚妄的，可是我们对它的范围又不了解，那我们所认为虚妄的范围那就不完整了，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过失产生譬如说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常见论者。譬如说有些人认为我在打坐的时候能够一念不生，那我心中呢没有语言文字，可是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他就认为说我这个心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这个就是真心，那这个就是如来藏。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代表说他对于六识心它的功能范围呢是不了解的，所以他把没有语言文字的意识心呢就当作是真心了。可是呢，事实上没有语言文字而能够清楚了别境界呢，这个还是意识，因为这个还是意识所以说显然这样子认为说我在一念不生没有语言文字，然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境界里面我这个样子的了别就是真心呢，这个就叫做没有断我见，因为他对我见的范围呢没有如实了知，也就是说他没有正确的了解这个我见的范围。那我做四相行的目的呢，就是要能够清楚的界定那五蕴的范围是在哪里，他必须要如实观察。如果没有如实观察，就会落入像我刚刚所举的这种错误的见解，把我见呢所含摄的范围的某一个境界呢当作是证悟的一个境界，那这样的话他就会犯了很严重的过失，那就是会犯下大妄语的过失。所以各位听了我们待会所要介绍的四加行的这些实修的方法的时候，大家要有一个警觉心，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跟各位介绍了如何去进行四加行的这种修行的跟观察的时候，大家不要认为说那我只要我听懂了之后，那我就已经实证了这个四加行的功德圆满，实证了四加行 所具备的功德，那我就是一个动我见的人了、请大家不要有做这样子错误的认知，因为能够听懂不代表真正能够如实观察因为五音的范围它是极为广阔的，它事实上它是含摄一切法的，只是用五音来代表所以说我们的解说只是一个概要式的解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详细的课程内容呢跟各位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全部解说完，所以我们只是简单的举例说明说如何来做观行，如何来进行释迦行的这种观行。可是这样子各位听懂之后呢，那个只是各位理解，而这个理解是意识层面的理解，因为缺乏如实的观察。那释迦行一定要对境界中一切的法一切的境界呢能够如实观察，能够片观。如果没有片观，那表示呢所观察还有可能会有所遗漏，那所观察如果有所遗漏的话，那在人间的这个境界里面呢，那很多境界没有观察到，没有思维到，没有寻思到，那这样的话不能成就释迦行的功德所以说这个前提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说要修学释迦行，它一定是要对于境界要能够现观，也就是要能够限量的观察，特别是在人间的境界。那对于所谓的欲界天或世界天的境界呢，那至少也要能够有正知见的比量思维譬如说我们在人间可以知道说我们人间有种种的事物，那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推测说，那同样在欲界天它的境界大概是如何，可以大略比量的推知。可是超越了欲界之后，那还有无色界还有色界跟无色界，那色界有没有存在呢有些人他就会产生了疑惑。那如果说对于色界的境界呢他不能认同，那表示这个人他是没有能力观察人间的限量而推知色界无色界。譬如说我们人间是属于欲界，那欲界有男女欲可是事实上在色界天里面是无欲的，是没有男女欲的四个世界。可是有些人就不认为说有这样的世界存在，所以他们就会错误的指取说，那欲界的这个男女相呢就含摄着所有的法界。譬如说有所谓的信力派的崇拜，他们认为说女性就可以出生所有的一切世间跟众生，所以这个就属于所谓这种信力派的这种思想。这种信力派的思想是认为说有所谓的女神她能够出生，因为她有这个母性，这个母性呢就像一个妈妈生下了孩子，所以说这个世界呢就有一个女神能够出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包含一切的世间，所以他就认为说那所谓的色界无色界也是女神所生的。可是事实上色界无色界呢根本是连男女相都没有的，那哪有什么女神可以去出生色界跟无色界呢？所以像这样子信力派的思想呢，事实上就是错误的，因为他连人间里面也有离欲的人他都没有如实观察。因为在人间里面有些人确实愿意舍弃男女欲 所以在人间里面确实又有人能够实证初禅而发起初禅天身，而这个发起的初禅天身的这个天身呢，不是女神所出生，而是每一个有情的第八世如来藏所出生啊。所以说有那种女性出生，有这种生殖崇拜、性力的崇拜的，认为是世间一切是由女神所出生，而去因为生殖的崇拜而去修男女的双生法。像这样子的思想呢，他是不可能来实证呢释迦行的，因为他们对于法界里面的真实相呢，他们已经产生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们对人间的境界都没有如实的观察。所以说我们要修释迦行，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要能够如实的观察。如果对人间的境界没有办法如实的观察的话，那他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来实行释迦行的观行的。所以说在做释迦行之前，一定要具有种种的正确知见。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的话，那即使大家能够理解我们所要简介的修行的内容呢，那也只是一种举世的一种案例。对于这种案例的理解呢，不代表说能够在一切的境界里面能够遍观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好，那要进行释迦行的实修，主要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四寻思。这四寻思的意思是说，从《成为思论》里面卷九他有说，四寻思者，寻思名义自性差别，假有实无，如实片之，此是离是即是非有，名如实智。这个是说了要修释迦行，事实上就是以四寻思的方式来对于五蕴里面的种种法来进行观察，能够以名义自性差别，以这四个法来做寻思。如果能够以这个四个这四个法来进行五蕴的寻思，来进行十八界的寻思，来进行一切法的寻思，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对于所谓我们这个法界的一些相貌，特别是属于生灭法的这一部分的现象呢，能够如实的去观察，能够知道它的本质。所以说四寻思所寻思的对象呢，它是在五蕴十八界一切法，也就是属于生灭的这个部分。那它所寻思的并不是第八世如来藏。如果有人在做释迦行、做四寻思的观察的时候，然后他说：“哎，我观察到如来藏了。”哎，那这样的话表示说他是做错误的寻思，因为做四寻思的主要目标是对现象界来这个生灭的一切法呢进行寻思。哦，那做初步的寻思呢，就是从五蕴开始。那五蕴如果能够如实的寻思那基本上它是可以实证。可是如果说他的智慧不足的话，他还要进行十八界的寻思，乃是要进行一切法的寻思，这样才能够完成所谓的片观。能够完成片观呢，才是对于四寻思能够懂得真正的运用。那四寻思能够如实的运用之后呢，他就产生了如实智，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的完成释迦行的修正， 那就能够获得进入大圣见道的准备的工作。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节就先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正觉教团电视弘法 DVD 专辑二，一套17片，中有两大讲题，一为三圣菩提之念佛法门，一为学佛的正知界第二篇，由正觉教团多位清教师轮番讲述，可以帮助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学人有把握往生，并可快速建立三圣法道的正知见，有志修学三圣佛法之学人不可不看。